四十八页倒数第一行，复次须弥山王只是片语，只就是只是一小片的譬喻，因为山非常大嘛，那你要拿这一小片来譬喻，因为这个山王，好，请看四十九页，比山王非于山王，非当动词，就是说虽然这个须弥山王广大无边，可是须弥山王在的时候，其他一些大山小山都存在，这个譬喻是说须弥山王虽然存在，非就是他不会否定其他小山大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意思说佛虽然出世了，佛是究竟的圣人，但是佛也不会否定菩萨的功德，也不会否定阿罗汉的圣人的功德，好，是这个譬喻。佛以法界为身，非如山王，对小而说大，所以叫做大身。一切诸法当下都是清净的佛身，也才叫做广大圆满的清净法身，所以是名为大身。所以在修禅开悟的人常常说，山色无非清净身，溪声尽是广长舌，这个就是大身的意思。好，希望大家大声听好，是广大圆满的清净法身。所以看四十八页，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这里的非身呢，就是指它的本体啊是清净的，相是虚妄的，所以在不同的著书里面说非身，佛说法身叫做非身，法身又名为大身，这个待会我们还会看到。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好，请回来看二十五页的讲义。举菩萨为证，做一个简单的很总结哈。这一段非常的长，就说要证到无为法，他用这个如来做譬喻，用声闻的四果罗汉做比喻，最后菩萨想要成为菩萨，要有三个条件：一，证得无生法忍；第二，成就庄严清净的佛国土。第三，要自利利他圆满，共同证入清净的法身。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在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叫做南无法界藏身阿弥陀佛。真正什么叫做阿弥陀，叫无量光无量寿。当你能够证悟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时候，自己跟众生都能够证入真正清净圆满的法身的时候，那个就叫究竟成佛。好，接下来因为这段很重要，这一品也很重要，所以请大家翻开《金刚经》百家集注，在第九十六页，庄严净土分。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佛。佛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请看九十六页倒数第一行，六祖慧能大师的注解。他说，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授记的老师，所以问须菩提：我在我的老师听闻佛法、学习佛法，有可到得到真正的一点点的佛法吗？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说，须菩提知道释迦牟尼佛的问题，所以他说以圣义地来说实无所得。为什么？但悟自性顿号本自清净，本无成劳，即而常照，即自成佛。九十七页，六祖慧能大师，上次我说过，在中国圆顿法跟见次法之后，因为六祖慧能大师，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注意要提醒你，你去读六祖坛经的时候，他很多地方都是讲的是第一义谛圣义谛。比如说以前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在讲禅坐的地方，从小乘禅坐一定要修四念处，一定要修七支坐法，对不对？眼观鼻，鼻观心，要是要色身香味触，按照这个次第修，这个是见次法。可是六祖慧能大师就会说， 到了中国以后，他为了要让禅宗的教法啊，就为了向上一着啊，达到登峰造极，所以对于渐次法他都会破斥。所谓的破斥，不是叫你不要修，听好，叫你不要执着。所以他说，什么叫做禅？外不着相谓之禅，内不动心谓之坐。所以这个禅坐的定义是属于大乘禅定，跟原来的小乘禅定要盘腿打坐是不同的。另外相关的经典《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呢的呵斥呢佛声闻成弟子说，啊，你以为所谓的打坐就坐底在这树下吗？这个叫坐吗？那你一离开禅定了就没有禅定吗？那你表示不是究竟的禅定。但是我觉得在你读《维摩诘经》以及读六祖坛经的时候，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读了这样子，好了，那我就不打坐。错，那是你的妄见，那个叫断灭。真正禅坐的人，行住坐卧，对不对？我们讲有坐禅，对不对？我们有讲动禅，还有人讲行禅。老实说，坐禅、行禅、动禅都是一个禅，禅是在你的心嘛。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是看到当时很多人只执着就坐在那边，然后也不发菩提心，也不度众生，对不对？记不记得这马祖道一有很多的故事，对不对？啊，他师父拿一个砖头在他面前磨，有没有？他说：“师父，你要磨来干什么？”他说：“把这石头磨成镜子啊。”他说：“怎么可能？这石头是石头吗？镜子是镜子吗？这因果不符合嘛。”他说：“石头不能磨成镜子，你坐在那边就能成佛吗？起来吧，发菩提心去度众生，做一点事儿吧。”所以这些禅宗的开示是看到某一类的弟子在某一个教法当中过度执着，是呵斥他的。但是听好，当你去读中论、维摩诘经或者六祖坛经，是破见不破法，是破众生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而是不是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可是很多人，我发现我关于学金刚经的或学禅宗的是什么，是破法不破见，拿着刀子到处去砍别人，结果不砍自己的我执，这就是枉费释迦牟尼佛讲金刚般若的法门。所以但是我要提醒，就是说六祖慧能大师到了中国，我上次说中国人喜欢简单圆顿快速圆顿大法，儒家不是常常讲吗？无道一以贯之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这样，中国人跟印度人跟西藏的思维模式是不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很多的开示是站在，对不对？是圣义弟弟讲的。但是不要以执着圣义弟，然后而破坏了世俗弟，了解吗？好，这点大家要了解。所以他告诉你说，对不对？外不着相谓之禅，内不动心叫做坐，这个是大乘禅定的定义。可是在不同的禅经、不同的经论、不同的注解，乃至释禅波罗蜜，乃至于天台三大部，不同的经论对禅定都有不同的定义，希望大家不要混而为谈。但是六祖慧能大师是看到很多人只是在形式上打坐，可是他忽略了要悟自己的心性。所以五祖告诉他，不对，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啊，是之本心，即名为，对吗？天人师，佛世尊。这个后面我还看到说，你学了一切教法，对不对？学了这文字般若，目的要做什么？起观照般若，要证实相般若啊，证实相般若，你才能够悟自本心啊。所以97页说，但悟到自己的自性，你能够真正到清净，本没有成劳，集而常照，照而常集，你才能够究竟圆满成佛。所以当然从这个圣义地角度来讲，世尊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不但于法实无所得，待会我们还会看到在真谛三章里面讲，连一法如来都了不可得。请大家翻开26页讲义补充资料，好，配合看，因为已经讲到了，我就请你翻一下，先翻一下金刚经破空论补充资料第26页真谛三章的第一个圆圈，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习从燃灯如来，阿耨 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佛，我又帮你画起来，颇有一法如来所取佛。这是指如来无有一法可得的完整意思，不是说没有法，是说颇有一法如来所可以所取或所执着吗？那请问在圣义地角度，佛的确是了不可得，可是在世俗地角度，请问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燃灯佛面前有没有拿花供佛？有，他也发了愿，只是他们对他所学习的一切法，一切法是不可取、不可取、不可着的。所以真谛三藏翻颇有一法如来所取佛，我觉得翻得非常精确。须菩提，不取世尊，是指不取、不取着。实无有法习从燃灯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所如来所取，并不是他没有得到法，有，他还是心心相应有传法的。好，再回来看破空论，对不起，再回来看金刚经百家集注，看98页。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佛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既非庄严，是名庄严。好，我说过，这个是空假中分这庄严佛土者，既非庄严，是名庄严。请看99页，造法师云：是名离相庄严佛土。请画起来，凡夫是离相庄严佛土。菩萨是离相庄严佛土。我们凡夫是什么？着相却不发心庄严净土，对不对？书超云：佛土者，佛之妙性也，众生之真心也。如是心跟土可以向好庄严来执着吗？答曰：当然不可以。可是善现从理以达之。理，这里你做一个记号，是指从圣义地的理，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说。何以故？自心的净土不在乎外跟内的庄严不庄严，因为净土无内也无外，它是唯性无相的，是唯性，是指顺着你的佛性，是没有相的，它的本体是等同虚空的。你如何谈说要庄严，或名字上给他一个庄严呢？通通这些都了不可得。答曰：六度万恒、布施、戒定慧等一切的善法，都叫做圣义世俗地的庄严。又曰：若染顿号断肠顿号。他说，假如你执着在染着一边或不染着一边，执着在断见或执着在常见，这个通通都不是净土的真实意。经云，这里是指维摩诘经，欲净其土先净其心，故曰心净则土净。好，它是有次第的。答曰：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清净呢？外不染六尘，这是 A。B 内无人我的分别， C 也不可以执着断灭之相，这样子你心才叫究竟清净，这个标准很高的。所以什么叫做净土？再讲一遍：外不染六尘，内无人我，不着断灭，这样子你才叫心净则土净。所以这个深造大师是住得非常好的。接下来再看王日修说：既曰菩萨而耶庄严佛土。好，菩萨一定有发愿庄严清净的佛国土。很多人读了金刚经就说啊，那你们呢庄严净土是错的。其实错，刚才一开始讲菩萨是离相，但是还是发愿庄严净土，凡夫是着相却是不发愿不庄严净土的。王日修他说：既曰菩萨而耶庄严佛土者，为什么呢？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必有一尊佛的教化区，那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 东方有大千世界，不动佛就是阿处毗佛。在五方曼达拉里面，东方是以不动佛做代表，西藏的五方曼达拉法东边不是药师佛。我们中国人是因为医药比较发达，把药师佛取代了阿处毗佛的位置。东方不动佛，不动佛是专修般若波罗蜜，他从生生世世就修般若波罗蜜。所以在这里补充一下，一切诸佛要修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可有无量的参学处，但是以菩萨来说，都是拜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以佛来说，都是到东方，对不对？阿处毗佛佛国土去参学的。唯有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教化，所以凡是一个大千世界，就叫做一个清净的佛国土。而菩萨会发愿庄严净土者，是因为菩萨也在佛国土当中行菩萨道，做种种的善事，以神通力变现种种的功德利益众生。因为王日修就是王龙书，他是修净土，他就举阿弥陀佛做例子。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做法藏比丘，也做过无量的善事，所以他善根福德因缘非常殊胜，所以可以变现出他的极乐世界黄金为地，七宝为树，乃是为作为庄严。可是有些人常常读了这个事项上的极乐世界，就忽略了心净则土净。因此六祖慧能大师就批评说，东方人念佛到西方，那西方人念佛去哪方啊？他是呵斥当时念佛的人执着有一个净土可求。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因为这跟禅跟净都有关系。在印度的时候，有一种外道，他会说轮回是很苦的，我要舍掉轮回而去追求一个究竟的天堂。那在我们佛教徒一听你就知道，这有取有舍，这是外道思想嘛，对不对？他总觉得这个世界是很苦的。你有机会看呢，印度的 VCD， 印度恒河，对不对？这附近旁边有多少的难民，有多少的乞丐，对不对？有人在这边洗澡，有人在这边火化，有人倒骨灰，清净跟不清净都在同一个时空里可以展现。所以印度本身是很贫苦，但古代的印度是非常兴盛的，四大文明古国印度也是之一啊。可是呢，印度虽然是曾经是文明古国过，但印度也曾经落寞过。在印度非常热，在热的国家，你想想从文化的角度，他会期望是什么？森林、天堂、水池。所以在印度婆罗门教的想法里面，只要我一生好好到恒河去洗一次澡，将来我都会回到清净的梵天。当然佛会说，你要去轮回，舍轮回而取一个天堂，这个是不究竟的。但是各位有没有听过同样这个例子，很多人是不是也用在净土中呢？对不对？我们丢掉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一心一意就只想去极乐世界。那前面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是外道思想，那请问净土中假如永远只停在我们丢掉这个娑婆世界去极乐世界，那是不是也变外道思想呢？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净土中弘法者不圆满，或莲友不深入经藏，净土中也被禅宗批判的地方。作为一个佛教徒，人家批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心很平静，不要动嗔心。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净土中的行者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很不幸，60%跟70%都是这样。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我个人的观察了，是在对于偶益大师讲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厌”字体会不同。一般人解释，乃至于我听过很多大法师解释，厌是讨厌，错，这里讨厌是不对。当然对很多老公公奶太婆，他会说，哎呀，这个世界很苦哦，我命很苦啊，听到有极乐世界啊，对呀，人生啊，都是生也空，死也空，对不对？一切都是四大皆空，我就什么都不要，我一心一意给阿弥陀佛。其实这是信行人，只是增长他的信心，但他理解的教法是不是完整？不一定完整。听好，有些人是因为苦而入 长养你的善根，所以释圣地讲苦即灭道。所以有人是因为苦而了解净土的殊胜，净土也的的确确让他身心能安住。但是真正呢讲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厌假如以般若经来解释的话，应该说我虽然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样生存，但是我知道这个娑婆世界也是如梦如幻的，而我所要追求的极乐世界也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极乐跟娑婆分别界限在哪里啊？我上次说没有界限嘛，所以你千万不要只是停留在说哦，我讨厌这个世界，我一心一意什么都不管了，反正呢万缘放下，我就要去极乐世界。所以净土宗为什么会被批评为小乘人？这是我们理解佛法不完整。真正理解应该是这样说：我虽然业报生在这里，我升起厌离的出离心，这是对的。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是如梦如幻的，所以我大作梦中佛事，有一天我要求生极乐净土，净土也是在你的心中。所以从圣义地来讲，叫做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当时六祖慧能大师就是看到很多念佛的人只念佛，他不愿意发菩提心，只念佛不愿意利益众生，乃是众生在他面前他就说管他去，那是他的业力。所以他就呵斥说，东方人念方求西方，西方人去哪一方啊？因为你还有东西的分别。当然你会问师父，哎，那假如这个公案你要怎么回答呢？当然每个人体会不同啊。要是我碰到六祖慧能大师，我会顶礼说，西方人念佛当下生自信西方，东西其实都是你自信显现的嘛，你也不用呢犯不着拿东来批判西，也不要拿西来批判东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是观机斗教，他是破你的见，但是他不是破净土的教法。净土教法也是三世诸佛所说，他是可以一个开悟的人。难道六祖慧能大师没有读过阿弥陀经吗？有，他在寺庙里面早晚课诵都听过阿弥陀经的，但是他不会谤净土的教法啊，这点很重要。所以学有中学空中，要能够学通达，这个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看99页，佛于此又自问何以故？因为一般的菩萨都会发愿，我发愿要庄严清净的佛国土，就会执着我有一个能度的我所度的众生，我所庄严的净土。佛教徒常常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执着我的师父，我的山头，我的佛教团体呢？因为释迦牟尼佛知道佛弟子有这样子的细微执着，所以他会说，这样子翻过来非真实语也，这不是究竟的圣义地教法。因此他才回答，庄严佛土者，既非庄严，是名庄严，为真性中非有此庄严，故此庄严，但为虚名而已。非是真实，为真性，为真实故。请把真性跟真实画起来。他说，所有的净土是从你的真如本体中流露出来的，这叫做真性，这个才叫做究竟圆满的清净真实。假如你真实来解释是什么意思呢？是涅槃经的涅槃四德，常乐我净。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必须继续讲，请看101页。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生应如是身清净心，不因住色生心，不因住身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希望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下手处应该从身清净心下手，训练自己不要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迷失。这样子你慢慢修了进行受修持，经过长远的修持，你才会证入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要从有为法一直穷尽的时候，才能够悟入无为法的境界。我再讲一遍，从有为法去修持，穷尽以后才能够悟入无为法的境界。因为有为跟无为是不二的，很多人只喜欢听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却忽略了你应该下手处是从，不要从色身香味触法生心。请看101页书抄云：当如是生清净心，佛劝众生顿号啊，对不起，佛劝生，这里的生是指动啊，对不起，是动词，是要劝众生要升起真如无染的心，所以这里生是升起的意思。书超就说，怎么生清净心呢？不应该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啊。上次我讲，在耳根不要被生尘而转，今天我也介绍舌根不要被味尘而转。那当然最难最难的是什么？意根不为外在的法尘而转。所以楞严经里说，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凡夫被物转，菩萨能转物，如是转者才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里的转物，物狭义的说是指一切的物欲，广义的说是指事出世间一切的万事万物，包含名利权种种细微的诱惑与贪恋，乃至于你细微心中的妄想执着，都包含在物里面。注意转物这个字，好，跟大家分享，转物有两个意思：一，对自己而言要转化自己；第二个，对别人应该要教化众生。转化自己就是你要问自己，有没有净化你的身心。真正战胜自己的烦恼，超越自己的欲望，这个才是真正的勇者。所以什么叫做菩提心的勇者？就像你要战胜你自己心中的烦恼，要超越自己的欲望。你要想想看，当境界来的时候，好，看到美色当前，或看到帅哥美女你心染着的时候，或看到一样东西你很留恋的时候，或看到一个声音你被影响的时候，你要问，我要满足自己无量的欲望而继续轮回呢，还是我要超越一个欲望让它出轮回呢？你要常常这样提醒自己，你要满足自己无量的习气呢，还是要克服一个习气让它出轮回呢？所以真正修行的人，苦行是在你的念头上去下功夫的。苦行不是只单单的说穿得很破破烂烂，吃得很少，当然这也是其中的定义。从身的苦行，到口的苦行，到意念的苦行。可是《金刚经》讲的这个不住身心，是讲意念的苦行。所以超越自己的烦恼，战胜自己的烦恼，才是真正的叫做转化自己。这个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磨练。不论在家出家，不论你学佛多久多长，你都要用自己生命一个一个习气去突破。所以为什么行菩萨道要三大阿僧祇劫乃至于无量阿僧祇劫？第二个，若能转物，这个转对众生来讲叫教化众生，转法轮。注意教化，教是指教导别人，化是感化别人。你要教别人，所以你必须要通达经论，感化别人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所以为什么很多很多像广清老和尚这样子的这一类的善知识，他常常会站在哪里感化别人的角度告诉你说，要修持很重要。但是他也提醒很多人，学习经论只停在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却没有修所成慧。但是要注意听哦，我有时候看到一些禅宗禅师开示啊，就说：“哎，读那么多经论干什么？对不对？修行呢，就是净化你的心啊，那心地功夫最重要。”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心呢？很多人都没有真正去思考过，不相信呢。下次有机会我突然呢发一张纸全部来考试，什么叫做心，写给我看。其实有很多人，不要说在家的佛弟子，很多连出家的法师从来都没有去读不同的经论，佛三藏十二部对不同的经论是心定义不同的， 虽然禅宗讲这样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请问心是什么？什么是佛？从来很多人没有去真正正思维过，这个也是佛法衰败的一个原因。当然，假如像那些苦行的禅师，常常批评一些学者，或是常常批评我们一些佛弟子，只是读过来读过去，光说而不练，当然这是不好的。可是正法有正法的功德，我常常说《阿含经》讲有教有正，两个都可以让正法住世。很多我觉得中国佛教徒从宋元明以后呢，受禅宗跟净土宗的影响，常常动不动呢就喜欢说不要读经论，其实这是断见的。佛在世的时候，《阿含经》，你看佛弟子每天为什么跟着佛，就是听闻佛法，思维法义，修止观嘛。他每天不就是做这三桩事吗？哪有说不听佛教法的呢？哪有说一跟佛出家，他就说好，佛，我自己就去闭关了，对不对？除非是大菩萨，或是上根立志的人。所以，教化别人，教你要教别人要通达经论，否则你没有办法引导众生走向正确的涅槃之路，也没办法走向菩萨道之路，也没有办法走到究竟成佛之路。所以在家佛弟子，你虽然做护法，请问你若不学佛法，你怎么护法会入护得很如法呢？如法跟不如法你自己也不知道啊。那出家师父，我觉得出家的佛弟子更应该呢，为了住持正法尘要深入经藏。化是指除了文思之外，还要修戒定慧，才有功德力感化别人。所以《法华经》佛就说，定慧立庄严，以此度众生。你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当然我们不要像一般的学者，只永远停留在学术上的研究讨论，但是你也不要去否定他有佛性，他有学术功德。但是我们也不要执着的说，哦，只要修行不要研究经论。其实你读金刚经，读中论，读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样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啊。所以再举一个禅师，曾经去见过六祖慧能大师，对不对？法达禅师，对不对？他顶礼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头是不着地的。六祖说：“你非常的傲慢。”他说：“对，心中弟子值得骄傲。”他说：“你有什么好骄傲的？”他说：“我念过3000部《妙法莲华经》，《法华经》很长啊，念一部的话要6万多字，要7、8个小时。念3000部，起码10年啊。”10年可以定在那边诵法华经，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可对不对？六子跟他说：“你太傲慢了，对不对？”他说：“弟子惭愧，我虽然读法华经，文字般若我能够理解，可是呢，法华经的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一称实相，我不晓得。请六祖大师，您是开悟的人，为我开示吧。”他很慈悲，他说：“好吧，那六祖就叫法达禅师，你就念给我听吧。”他就开始背经文，他因为经文念了10年，当然很熟啊。对不对？他就背经文，背到第二品的叫方便品。六祖说：“不用说了，我知道这部经就是跟你讲开示悟入佛之佛见。”一讲完，法达禅师就立刻开悟了。他就说了一句话：“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这个公案给我们很好的启示。第一，请问各位，我们呢有没有3000部的基础呢？你纵使遇到六祖，他把你敲死了，你还是不会开悟，因为你没有基础嘛。对不对？你没有戒定慧长时间的基础。第二个，可见的确文字般若只是工具，下面观照般若跟通达实相，这个是目的。六祖是证入实相的，所以他一经通，一切都通。所以谁说六祖他不通达经论呢？第三，傲慢心可见是凡夫很大的烦恼，纵使一位出家的法师法达禅师都很难避免。所以你要知道，我执我慢了，不要问别人，你反省自己可以看得出来，你有没有转化你的身心？你的我执我慢若有转化的话呢，你的身心进化的时候，你的我执我慢呢是会转变的。最后，六祖慧能呢大师呢，他有通达实相般若，而且他有戒定慧的功德力，可以感化别人，所以他可以告诉人家怎么修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接下来再看101页王日修所说的。好，请看王日修所说的倒数第四行，当无所住而生其心者，是不可以身心以著着于六尘、包含执着，唯可于无所住处着处身心也。他说你不要执着在五欲六尘里面，但是你要在你不执着的地方也要训练你生菩提心。诸佛教化众生有说第一义，也有说第二义。第一义又名为圣义地，第二义是指世俗地。这部经《金刚般若波罗蜜》是为大乘者说，为最上乘者说，所以他讲的很多是圣义地，非常清净而且殊胜的教法，是非常高而且可以了解的，但是你是不容易一下子就证入到心净则土净。王日修又说第二义世俗地，虽然人人可行，但是也不可以忽视。比方说佛也曾经讲，修西方极乐净土的人，三世诸佛的净业圣因，对不对？在观无量寿佛经，韦提希夫人问佛，佛说这个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想要修生极乐世界，要修净业三福，第三福呢就是什么？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所以读诵大乘经典是让你上品上升的因啊，这是呢菩萨为了自利利他在生死当中能自在很要重视的。而且在观经里面说，这净业三福不但去吉祥极乐世界，乃是于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的净业正因。所以由此可知，修净土的人要读大乘经典，不但要读大乘经典，更应该读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经典，你的念佛功夫才会提升，你才会早日证念佛三昧。所以有读般若经跟没有读般若经念佛的人啊，功德力是不同的。翻过来102，然修净土者岂可以不了解这部经，而因为受持读诵是上品上升的因啊。接下来再看102页，五祖为六祖说金刚经啊，这一段非常精彩。当他说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六祖当下大彻大悟，他说了一段话。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第三，何其自性本自具足；第四，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所以可见我们自性，从圣义地来讲，我们的清净真心是本来就清净的，本来就没有生灭，所以中论讲不生亦不灭，本来都圆满具足，但是众生无法显现，本无动摇，就是呢也没有不增不减，也没有不垢不净。所以五祖不是说吗，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言顿号下是自本心。注意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他这个引文没有很完整。五祖告诉六祖说，你将来教化一切的众生，学无量的佛法，目的要什么？回归到自己的本心。这是我们佛教跟其他宗教最伟大的地方，这是修行人跟佛学的学者他不同的地方。我们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精进的学习佛法，就是要视自本心嘛，你学一切的法才有意义。所以若言下是指当下的意思，若言当下视自本心，把视字画起来，见自本性，把见画起来。可见说当下呢，你能够要真正呢，这个视是只要理悟，你能够呢真正明白到你真正呢本身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是理悟。见自本性是指讲视修，所以禅宗讲理可顿悟以后，视还要见修。所以六祖为什么大师，为什么开了悟还要在六缘对磨15年呢？那有些人当然 礼物的时候是当下也圆满，这是顿根性的，圆顿根性的。有些人礼物以后，悟后还要起修，所以礼可以悟，事还要修。有些第三种人是慢慢一桩一桩事情去修，断他的习气，最后才小悟，在大悟，在大彻大悟。所以有些人是从礼进入，有些人是进入，这是每个人根性不同。但是五祖 提醒六祖慧能大师说，将来你传法要让他家事至本心，学法才很重要。所以五祖没有否定学一切佛法的价值跟意义，但是他要告诉你，学一切佛法要什么？事至本心，见至本性，才叫做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接下来看103页倒数第二行，李文慧说，众生的心本无物所住，因为境界来的时候，接触的时候就生各种染着心。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事实上众生是愚痴的，他不知道当你在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处境是空，所有一切东西都是空性的。你再贪恋、再执着、再看不破、放不下的东西，都是啊，究竟毕竟空的啦。常常将事法顿号相实，就是一切的森罗万象，把它当作真实，因此就在境界上迷失了自己的本心，所以叫境上住心。住是指执着的。你想想看，我们从早到晚，若不读《金刚经》，若不读到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不是我们看到很多东西，我们常常都是遇到境界就是高兴不高兴、留恋执着、妄想分别、计较牵挂等等，对不对？可是你读了《金刚经》读久了以后才知道说，哦，我遇到境界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自己的境界是空性的，自己的心念也是空性的。他就做了两个比喻，第一个就好像猿猴要抓水中的月影，看得眼花缭乱，跳进水里面，结果猴子淹死了，月影也没有抓到。这一切万法皆从心生。翻过来104页，若悟真性，即才能够真到无所住，无所住才是真正的般若空慧，才能够断一切的烦恼。接下来这里李文慧他又用了第二个例子，譬如大空。大空是指广大的虚空，广大的虚空本身是没有障碍的，虚空里面日月它可以运转得很好，假如日月在运转的时候有所住的话，它就心运呢，心情运转的时候就停在那里啊。所以有所住的心就是妄念。那六根六尘相起的时候呢，就像呢天上的浮云一样飘来不定，所以它就干扰你啊。那我们现在学习就说，第一，我们先学我们的心不要像猴子一样心猿意马，所以修止观叫心一静性，要把你的心给定下来，才能对治散乱心跟烦恼心。第二个，你要看清楚水中的月影，这个要般若智慧。第三，你要想我们的心不要像天上漂浮的云而被它迷失了。云它不敢遮住太阳光跟月亮光，当云消失的时候呢，哎，正念还是升起的，所以忏悔业障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文摩诘经就讲得很好，欲得净土，但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这是完整的经文。欲得净土是讲果，但得净因，因是净心。当然清净的心是我们要修的下手处，比较高的话是了解无住身心是不二，这个才叫净心。接下来随其心净，把随化起来，你还没有到达佛的那个境界，但是随顺这条路，你每天修清净清净的清净的因，即佛土净，当下心净的时候，佛国土也就清净，因果是同时的。接下来再看黄檗禅师，黄檗禅师这一段也注得非常好。他说，心若清净何须瑕说呢？ 但无一切心，即名无漏智。哎，请把这句话画起来。无一切心，就是般若经讲的心不受一切法的执着。你常常去读般若经讲，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心不受一切法，即得证无生法忍。最后连你所听的这个教法也了不可得，这叫做无一切心。这样子才能够把所有的漏烦恼都断尽，所以证得成佛的无漏智。接下来他说，如每天行住坐卧，在一切跟人家相处的语言当中，不要执着有为法，因为你执着有为法，你在起心动念里面呢，你就会有烦恼。如今学道的人，尤其执着一切声跟色，这是黄檗禅师呵斥说，真正修行人在细微的明文利养的心啊，要好好去突破。假如学道的人在细微的明文利养好心不能去突破的话，那你的心就不能如广大如虚空一样。那你应该怎么样呢？就好像心训练的呢，像枯木，像石头，像寒灰，像死火，外来的境界呢，你都如如不动，就一直参下去啊。这样子穷尽一生，方有少分相应。古人真正呢，在于财色名食睡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他觉照心是很高的。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佛教徒有时候却忽略了真正修行的地方，是关键在这里，不被色身香味触法而转，而不是在你有建多大的山头，度了多少的信徒，然后呢做了多少的活动，这些以禅宗来讲的话，都是什么隔靴搔痒的这个隔藤啊，你是没办法了生死的，你最多只是结一点善缘了。所以他黄檗禅师就讲了，他禅师啊，禅师讲话是很犀利而且直接。他说，假如不在这些色身香味上住法，去下功夫的话，有一点相应分的话，他日若被了阎王老子抓的考住的话呢，你还是得轮回的。接下来他说，你但离却顿号，有无诸法。你只要一心一意地提醒自己，离开有为法跟无为法的两边，心如广大的日轮跟月轮，清净如在虚空，久而久之，自然不照而照，照而不照，有一天你自然就会省力而大彻大悟。到这个时候，到此之时，无七波处，就是连一点点执着或依靠处都没有，那就是行诸佛的道路，才能够证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禅宗常常用啊剥竹笋做比喻，就层层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竹笋，竹笋啊，各位大家煮过竹笋嘛，在座女居士都要一层一层啊把它剥落，剥到最后连竹笋的心都了不可得。念佛其实它的经过境界也是这样，所以山穷水尽无一路啊，柳暗花明又一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连最后无一法可得，你都把它断尽的时候，你就会证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时候当下的你就是完完整整的清净法身，当下现前的一念就是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他的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请您自己看啊。这一品呢是非常精彩的，最后讲到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世生为大佛？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请翻开106页，陈雄曰，106页第三行，佛说大身是名，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非身者是什么？法身也，刚才我讲过啊，注解就在这里，就说纵使广大圆满的报身非常清净庄严，它的相也是了不可得的，因为相不了不可得，所以他讲非身。那既然相都了不可得，那就是什么？就是清净法身，也就真心。陈雄恳经引文殊般若经说，文殊师利菩萨曾经问释迦牟尼佛说，什么叫做大身啊？这是在文殊般若经里面的。 他说非身就是大身，具一切的界定慧，了悟清净法才叫做大身。他说具足一切圆满的界定慧功德，了悟一切清净的教法，这个才叫大身。所以这里的大身不是大小的大，是指这个圆广大圆满的清净法身。法身也就是指真心，这个真心可以包含须弥山，当然身心可以包含法界，事实上真心是等同法界的。接下来看106页，李文慧曰，色身虽大，可是心量小，你就很小。纵如须弥山的形状这么大，但是它因为是有相，也可以量，有可量，有可以尺可以量，所以它还是有局限的，所以它不能够叫做大身。反过来说，我们的清净法身心量广大无边，等同虚空，无形无相，广大无可比量，所以这个才叫做大身。所以佛说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好，讲了这么久终于讲完了，请看25页，天亲菩萨的寄送。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25页天亲菩萨的19、20、21这三首寄送，然后再看多种版本对读，就讲第11品跟第12品。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各位。